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但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我们怎么去回应他。可以说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主耶稣的复活以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有很多人是怀疑的，可以说从多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怀疑，但是除了多马以外还有很多人其实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经历的那些事，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会有更这个真切的一些感受，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他经历了从他被抓到他被打被迫害被羞辱被残酷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是他一个人在场，可以说门徒一直是跟随他，但是门徒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有不同的表现。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起初有门徒还起来可能拔刀相助，但是到后来全部都逃走。主耶稣他被抓，只有几个稍微勇敢一点的，好像彼得这样的人跟住要去看到底情况如何，也不敢走到前面去，甚至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像主一样去面对。起初门徒都曾经有不同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说愿意跟主同死，有些人说所有的人出卖了主，离开了主，他也不离开主。但是在那个考验当中，看来人是非常软弱的。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只能远远地站着看，就连他最亲的母亲也无能为力，只能是站在远处流泪。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当主被钉死被埋葬之后，可以说这种悲痛，主被钉十字架那恐惧恐怖的那一种回忆含在心中。主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依然活在那种恐惧当中，活在一种悲痛失望当中。主耶稣他复活，他向门徒显现，那些去给主耶稣要膏他的身体的那些妇女，他们首先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的门徒。其他门徒当中有些怀疑，有些呢就跑去要看，有些就信了。那如果说主向这个门徒显现，是不是有次序啊？先向最亲近的显现，先向领袖显现。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是两位不起眼的门徒，圣经里面记载不多，其中一位这个甚至名字都没有提到，就是跟随主的人。主耶稣有很多门徒，有十二使徒，但是其中一位犹大已经出卖主上吊死，但是这里记载的这两位门徒是没有很多记载的。其中一位叫格留巴的，是经过考证，有历史学家做了一些考证，发现这个人 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记录，他应该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弟弟。这个约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养父。如果是约瑟的弟弟，那主耶稣跟他是亲戚，但是也是很远的，不是非常靠近的那种直系亲属。但是我们要知道，跟随主的人听了主的道，看主行了事，跟主一同一段时间，走了许多的地方，他们应该认得出主来。但是这一次呢，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走主动的去亲近他们，与他们说话，他们却认不出来。经文里面说啊，是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我想认不出主来有很多原因啊。被蒙蔽指的是什么？可能是心里面一种疑惑，可能是一种恐惧犹记在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真的是只是看地上的事，却不能去仰望天上的事。你可以去想一想，很多地上的这些领袖人物有一帮跟随者，但是一旦他被打倒、被击垮、被处死，他的跟随者一般都是作鸟兽散，就是不能再有凝聚力了，大家都灰心失望，因为地上是这样的。其实跟随主的人，假如只是凭着血气，凭着自己在地上的一些思考，而没有去仰望上帝，没有用信心去跟随，那其实是没有办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两位门徒，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且他已经历了主复活之后有门徒所做的见证，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相信，以至于他们带着灰心、带着失望、带着悲痛离开了耶路撒冷。我想他们离开或许是一种逃亡，因为害怕受逼迫，因为主耶稣受了迫害，他们也没有希望了。我们如果信主的人只是去看表面的，不去用信心去认识主，我们只能是看到表面的人多势众，我们就觉得有力量；如果孤孤单单的，我们就软弱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所受到的这样的一种冲击、一种压力。所以这两位门徒啊，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要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以马忤斯。但是主耶稣没有丢弃他们，主耶稣的显现也不是弄姿排辈的，一定要向那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显现。这两位不重要的人物，普通的门徒，但主耶稣却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几点。首先是主复活了，首先是想到主是怎样的复活，他是身体复活，并且他是活生生的与人同在，他主动的走进他的门徒与他们说话。主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 主虽然知道，但是还要借着这个话题启发他们。他们就反过来说，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么大一件事，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吗？要知道他们是从耶路撒冷离开，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就以为主耶稣也是从耶路撒冷走出来，因为并不远，我们刚刚走出。因为主耶稣他认不出来，所以他就说，你应该知道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但主耶稣继续问问题啊，什么事呢？他们就说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认识的这位主，在他们的心中他是先知，这很正常，因为先知是人，先知是有能力的，先知是可以传讲神的道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认定主耶稣是先知。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在这时候他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的复活，他要他的门徒知道他到底是谁。而门徒在他们的这个认识当中认定主耶稣是先知，以至于他们跟随先知。但是主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不单是先知，也是他们的救主，也是神。这一点是主耶稣透过一种启发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他的确是一位真人，但是他是神，他复活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啊，他们认不出主耶稣来，那是因为主耶稣复活并不是带着那种荆棘的冠冕，还有被打被这个撕得支离破碎的那种衣服，以十字架上的那个样子走进他们。如果是那样，他们会吓一跳，因为太残忍了。你们如果去看看那个电影《耶稣受难记》，主耶稣他复活，假如是按那个非常惨的样子走出来的话，可能他们会被吓坏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正的复活，也是一个形象改变的复活，但是是身体复活。主耶稣走进他们，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陌生人，认不出来的人，以至于他们的对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去看看这几个人，他们的心情很沉闷，他们把他们所经历的事告诉耶稣，他们觉得不公平，这些祭司长官长竟然把这一位好人这一位先知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这实在是不公平。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盼望也随着这样的一种暴力消失了。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要来救赎以色列，他们认为这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也似乎不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从门徒的这种角度，他们的体验，他们非常自然地把心里面的这种话说给一个陌生人，这就是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门徒认不出来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真实的，但是主耶稣让他们要提升他们的信心。怎样提升啊？一个人灰心丧气、失望，面对挫折、绝望的时候，怎么可以去帮助他呢？我们要知道，人生信仰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我们怎样可以走出这个困难，得着帮助呢？主耶稣没有用别的方法，主耶稣没有用神迹，用神迹只能一时的提升人的信心，但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主耶稣知道，就是给他们讲圣经的宝贵的信息。主耶稣他就点拨他们，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那么这几句话大家要仔细去揣摩。我觉得我们如果只读了就过了，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不多，因为从摩西到众先知这些信息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有，对吗？主耶稣他向他的门徒解释来提升他们的信心，因为那些经文在这里没有写出来，你们读了之后有没有自己去好好查考一下，到底是哪些旧约先知的经文主耶稣给他讲了、啊、有没有这个好奇心呢？啊，我要知道有没有谁在当中有没有去啊查查旧约，从摩西开始去查一查，了解到底有哪些经文是主耶稣当时跟门徒一起去讲的那些经文呢？哪怕找到一句两句一节两节也好啊，有没有人去试过呢？有试过的可以举个手啊，有吗？啊，李长老还有长老娘，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后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我们应当如此去读经啊。我们读经我们不要放过，不要放过一处的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就很快读下去，但是你至少要留下一个记号，下次要来查考一下。我们要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在旧约是指向耶稣的，整本圣经都是指向主耶稣的。虽然旧约经文很多处它没有直接提耶稣的名字，但是它所指向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那位复活的大能的主，很多经文都直接或者间接的提到。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自己亲自去查一查，你如果愿意我也可以把这些经文，我所查到的一些经文你们可以以后自己去查。比如说从摩西开始啊，我相信主耶稣他最了解旧约圣经，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像神那样了解神的话，对吗？神自己的话语启示给人记录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神是最终的作者。那地上的这些先知是片段式的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传讲出来，但是神是那位最终的作者。神为什么要让人去读圣经？为什么给我们有圣经？那是因为圣经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可以认识神以至于得救。圣经的功能不是用来 给你解释科学现象，不是用来给你满足某一些个人的需要。圣经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得救。圣经本身就是神的救恩的内涵。主耶稣他曾经给这些门徒说过，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主耶稣复活，旧约已经预言了，主耶稣自己已提早向门徒多次的预言自己复活。主耶稣降世在人间，他是神也是人，这个不是在主耶稣来到之后才有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旧约的先知早早预言，已经是写在记录在圣经里面，有些是直接清楚的做了预言。上次我提到过以赛亚书就非常清晰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到底是谁。从摩西开始，有很多经文都指出了上帝将会做奇妙的事，就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摩西的五经当中第一卷创世纪就指出了将来主耶稣将会作为女人的后裔被兴起，将会使魔鬼，就是蛇，使这个蛇受到致命伤，以至于成为人的拯救。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起初杀人的，但是女人的后裔将会来对付这个魔鬼，胜过他，以至于可以拯救世人。这种信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在旧约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但是在后来啊，这个关于后裔，从女人的后裔开始，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主耶稣对亚伯拉罕又指出了后裔，就是啊，上帝啊向亚伯拉罕指出了这个后裔，就是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理解，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所信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名号。亚伯拉罕有很多后裔，但是特指的那一位是主耶稣，因为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其中就指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看，从创世纪开始就有很多经文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你如果要是仔细去查考，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越来越多。其实我发现这些经文你把它汇总起来逐渐逐渐理出一个头绪，你会越来越清楚，原先是模糊朦胧的，最后越来越清晰。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二十二章、二十六章、四十九章、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生命记第十八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等等，越来越清楚。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七章十四节这样说：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在旧约当中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指向了主耶稣，一直提到女人的后裔，童女怀孕生子，这些在旧约的经文是特指那一位救主。我们除了要知道旧约除了预言耶稣基督，也指出他将会复活，他被杀害为我们赎罪，他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读经文当中啊，有时候只是读到表面，就好像还有一些朦胧的东西若隐若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抓住。其实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宗教情操是很强烈，以至于他们经常去聚会，在犹太会堂听神的圣经，旧约圣经。他们知道那位弥赛亚要来，但是旧约经文当中有很多东西他们是模糊的、朦胧的、看不见的、不清楚的，他们需要经过一个特别的光照才可以认识，才可以明白。主耶稣给他们讲解，我相信那个路也不是很近，虽然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但当时没有开车，假如是开车就没机会讲了，一下子就到了。所以他们是步行，所以一路上主耶稣就给他们讲解，讲解的过程当中，这些门徒在当时心里火热，哇，突然感受到是主是真实的，主是必然要复活的，主耶稣既然必然复活，我们就有盼望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那些跟随主的人是非常可怜的。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听到天国的道理，却不能有天国的这种确据。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但是弥赛亚却被杀害了。如果没有复活，他们所有的盼望都随之消失掉。主耶稣他是真实的，他是永生的主，是活的主，主是活的主，就必然以他的方式来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他不需要再用神迹来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他是以一种启发信徒去认识圣经，让他们知道主耶稣是怎样的主，以至于他们不需要依靠看一个神迹，用眼用肉眼来得着信心。今天你和我，我们其实所处的时代是跟当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圣经依然在我们的手中，神的话语今天是随时随地你可以去读。在当时犹太人要读经的话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大户人家还可以买得起那种羊皮卷所做的圣经，但是都很贵重，不是随意可以得到，只有在犹太会堂里面他们可以去听，只有少数人可以摸到读到。但是这两位普通平凡的信徒，他们却有这样的恩惠，主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给他们说话，启发他们的信心。 旧约圣经当中先知的预言向他们讲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主是何等的主，何等慈爱的主。他知道门徒的需要，知道他们灰心失望，知道他们对他认识不是很多，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去面对信仰的难，这种艰难。他们原本是在耶路撒冷，但现在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的生命得到一种转变。主耶稣借着讲解圣经旧约的这些经文，使他们得着一种亮光。在主耶稣给他们讲解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信心才能够火热起来。在当时是火热，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认出给他们讲这个经文的到底是谁，在他们的眼中依然是一位陌生客。但是主耶稣依然与他们同行，但是主耶稣在当时还有别的事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已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了。主耶稣要走，他们却要留下他。我相信他们也是出于一种爱要留下主耶稣。他们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们非常友好的要留住他，并且是强留。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是强留，就是主耶稣本来是要走，但是他们一定拉住他不要走了，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同住吧。我相信这是一种特别渴慕要行义，要得着一种这种心里面的平安，这样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那是因为主耶稣跟他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虽然他们不认识这位是主耶稣，但是他们要用这种爱来回报他，所以强留他与他们同住。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同住。那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拨开递给他们，忽然一下，这一下他们就认出了，为什么走那么长时间认不出来，讲了那么多的话认不出来，到了这时候突然就认出来了。我想了很久，我也觉得为什么。我相信主耶稣是改变了形象的主，所以他们认不出来。我也相信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疑惑，很多悲伤在里面，还有恐惧，还有一些很复杂的一种迷茫。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信徒是很孤单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认出主耶稣，因为他们对复活实在是了解太少太少。所以主耶稣称他们为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的无知以至于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与他们在一起。除了这个以外，可能是真的他们就缺少一种特别的恩典，就是与主的关系还需要更深更深，以至于真的能够用信心去仰望认识主。我们有头脑的知识，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合理，我们有一定的信心和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种头脑的知识，我们凭着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依托或者一种亲近，我们跟神还是有一种隔膜。我们有些人感觉好的时候就会来到教会， 感觉不好就离开教会，这种就是靠着情感来联系。我们有些人可能听到觉得合理，我们就来教会，我们听觉得不合理，我们就不会来教会。我们有时候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跟科学一致的我们就会来到教会，跟科学不一致，有时候我们就不会来到教会了。我们认识主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主耶稣他让我们不单只是从理性从感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一种联合。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啊？就是整个生命归入基督，也让基督完全的掌管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借着饼使他们知道他是谁。主耶稣起初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设立了圣餐，他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曾经分给他的门徒，我相信主耶稣分给他的门徒不止有十二个门徒，我相信这其中两位也在里面，也曾经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饼。就算是他们不是在这里，可能他们曾经在旷野，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可能他们在其中也吃过。总之当主耶稣去祝谢那个情景，他们知道他们见过，他们就看出这就是他们的主。但是主耶稣他的身体用为什么要用饼来预表，为什么要设立圣餐，那是一个记号。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这个饼就是代表了他的身体，代表了我们领受他的身体，他与我们联合，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是一种血肉相连的一种关系，除非能够与主联合，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主。你就算是读千遍万遍的圣经，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文学著作或者一种古代的文献，你来读一读，这是别人的东西，我读读了解一下，那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与基督联合。除非你打开你的心门，你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你领受他的生命，用信心来接受来回应，你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并且与他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主耶稣拨开这个饼递给他们是一个记号，虽然在这里不是说设立圣餐，但这也是非常神圣的一刻。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需要解开蒙在心里面的那个帕子，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必须要把这个蒙蔽的这个帕子揭开，以至于他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主。主耶稣他向门徒显现，不是所有的门徒都可以认识他，除非完全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如果不活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靠自己就可以认识神，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很难的。 这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完全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自己的理解力有帮助，情感也是有帮助，但是依然需要神的恩典。按照马丁路德所说的，就是就是连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典。你有信心也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了你这个信心，以至于你有信心。主耶稣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拯救世人，他不单为我们死，也同样用复活的大能给我们带来盼望。主耶稣真实的，他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正是因为经历了主耶稣就有了改变。第三个方面，我就要请大家来仔细去思想，这两位门徒啊，他们原先是带着失望，带着沉痛的心，带着恐惧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认识主以后，你看到一个转变，他认出原来这就是主，这是复活的主，大能的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整个生命有了一个转变，原先是逃离，而现在呢马上行动。他们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相信当时的火热和现在相比，这个火热更加的火热，因为主耶稣已经显给他们看到了，他认出主耶稣了。当他们最兴奋的高潮的时候，主耶稣不见了，这不是幻觉啊，那个饼含在手上吧，对不对？你好好去设想一下，饼含在了，人不在了，这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圣餐，这个饼还在，但主耶稣还在吗？不要用眼睛去看，主耶稣依然存在，他是活着的主。你再也不要用肉眼去看他，他所讲的话在你的心中依然火热，他留下的这个饼依然在你的里边。领受圣餐的意义是何等的奇妙。你要知道，主耶稣起初设立的圣餐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领受。虽然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圣餐现在不是起初主亲自分的那个饼，但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这个意义一直传到今天，就是他与我们联合，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我们领受主耶稣，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在与主同行的生命的这个体验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不是说你听了多少次道，你讲了多少次道，不是这个。最重要的体验就是你要去经历与主同行，去见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要去经历主耶稣真的复活，但是你不要用肉眼去看他，而是要去寻求他，经历他，与他同行。与主同行并不是让你回到以马忤斯去等，要主耶稣再跟你走一走，再给你一块饼吃，不是的。与主同行 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去寻求他。主耶稣起初所讲解的那一本旧约圣经，包括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语，以及他的见证人那些门徒所洗出来的这些见证，依然历历在目，就在你的手上，就在你的家中。它能够给你带来火热，因为圣经它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主耶稣他非常看重他的话语，圣经旧约圣经是指向他，是神的话语，也是主耶稣他特别的一种启示。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神借着自然规律启示我们这个世界的奥秘，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可以读了圣经就可以认识神，我们也可以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主耶稣非常看重，以至于他亲自向他的门徒讲解。有些人说那是主耶稣亲自讲，那现在没有他亲自讲我们怎么可以懂？我告诉你，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差遣了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虽然用眼睛看不到，但是是真实的与你和我同在。我自己在读经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就时常因着圣灵的感动，有些亮光让我可以明白神话语的奥秘。只要你专心的渴慕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好好去读，你去祈求，就必然得着。我希望弟兄姐妹读圣经不是做一个样子给人看，不是一种应付的差事，而是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在沙漠当中去寻找江河，寻找那些清泉。你如果口渴了，你自然就会要喝。我们为这个地上有很多金钱、很多权力、名利、各种各样的这种地上的事，我们感觉到饥渴，钱永远觉得不够，知识啊也永远没有满足，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你是否去渴慕那天上的事呢？是否渴望去认识那生命的主呢？是否去渴望给你带来永生盼望的那样的一种力量呢？这种能力在耶稣基督里，只要你愿意去渴慕就可以得到。我鼓励弟兄姐妹要养成灵修的习惯，你不见得是在一个这个特别的模式当中，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在睡前，有些人就喜欢在早上，有些人就喜欢在这个饭前或者饭后，或者一定要有人跟他在一起，或者是单独的做。但是你要刻意去寻求神的带领，建立自己的灵修的习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如果要这样来看的话，灵修的习惯不是天然就会产生的啊，不是因为你信了主就自然而然会有这个灵修的习惯。我把灵修的习惯称为与主同行，就是透过灵修去经历主。灵修包括你去祷告，包括你读神的话语，更重要是你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一种活的关系。你必须要刻意去寻求才可以得到。 首先你必须要让灵修成为你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平安，需要信心，需要力量，需要一种从天而来的力量，这个也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不是一种处在只看地上只往下看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主，在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是孤单的，就好像那两个门徒，他们只看地上的时候他们是孤单的，但是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就不孤单了。如果我们愿意去寻求，就必然可以得到。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如果你选一段与神相交的时间，你如果用早上是比较好，因为清早起来的时候或许周围的人都不会干扰你，你起得最早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可以打扰你，因为只有你自己亲近主，这是最理想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你自己去探索，你就可以在下面填上你自己的，我的灵修时间将会在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建议。另外你在前一天就做一些准备，如果你的灵修时间在早上，你最好要提醒自己，在起初可能想睡懒觉，但用闹钟一下就可以提醒自己。另外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可以自己单独不受任何的打扰，你事先预备了圣经纸张，你就可以在那时候安静的读书和记录。那另外一个就是选择一个恰当的地点也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人他可能灵修的地方是在车上，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灵修的地方就是在车上。以前我刚刚开始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也不会开车，要很长一段坐车，结果我的灵修的地点在车上最适合，那个因人而异了，因为那个车上坐几十分钟很容易浪费掉。如果你能够用那一段时间灵修也是好，不过呢要小心，长期这样眼睛会变坏，我后来眼睛就有点视力下降了。但是我请弟兄姐妹留意，如果能够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将会是最理想的。另外你注重读经注重祷告的方法，灵修不是随意的，是要有特别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一定要求神来带领，而不是自己在地上摸摸索索，要仰望上帝，神可以从天帮助你地上的每一个人。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借助一些属灵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灵修，有一些灵修的书籍有一些灵修的一些指引对我们都有帮助，因为那些是别人所体会到的一些经验对我们也是有帮助，但是你还是有你自己的灵修的方式，因为神他会直接跟你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主耶稣是主动去寻找门徒，你要记住这一点。当你愿意去敞开你的心去灵修的时候，你也要有一种这个仰望主、顺服主，随时去敏感主对你的提醒和感动。因为你读经的时候，你求神指教你，你也需要做一些记录。有时候你真的得到了感动， 你就要记录下来神向我说了什么。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做祷告的记录，你向神做了什么祷告。过后你会翻开，你会发现神真是听祷告的主。这是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深切感受到的。另外，你读了经文以后，有些经文你可能能够明白，有些经文你不明白，但是你需要用祷告跟神做回应。你或许是感恩，或许是一种敬拜的心，或者是一种认罪。当神的光照到你身上，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悔改的时候，那你就有福了。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祈求的心，让其他的人的一些需要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成为一个带得者，你可以更加深入的去寻求那些奥秘。有些东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神会给你特别的帮助。你只要坚持，直到养成灵修的习惯，你就可以品尝到主恩的滋味。无论时间长短，你都会有收获。另外，你也要做好预备，有时候魔鬼不甘心你亲近主，有时候给你制造很多障碍，让你的心情很不能安静，有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把你缠住。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在神的面前靠主去克服一切的障碍，坚持你的灵修。有一些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影响我们灵修，你逐渐去改变。比如说看电视，有时候我们被连续剧一句又一句吸引住，所以有时候就影响我们的灵修，你时间千万不要安排在那个时候。另外一点，你有一些事情，就是工作上生活上各方面的那些压住你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挤不出这个时间的感觉依然会存在的。这时候哪怕是拿出一点时间，也要坚持不要断掉。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希望我们靠着主而不是靠着自己。当你靠着主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事情就解决了。我曾经也遇到有很多事情，如果我再用这么多时间来灵修，那些事情在我的理解当中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但是我后来就想，我只好祷告，主啊，你就帮我处理这件事情，我还是要亲近你。我就来读祷告，依然坚持我的灵修。但是到后来出人意料，事情竟然很顺利，有些事情不需要我做，别人已经做好了。这就是神他恩待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孤单，他要主动帮助我们。只有你愿意亲近他，他会给你挪掉一些障碍，让你可以专注在他的里面。另外一点，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来渴慕主，来寻求主，与主同行，我们要懂得互相鼓励。你去寻找一个灵修伙伴、祷告伙伴是非常有益处的，彼此鼓励就可以来这个更好的一个跟随主。那我们也要特别去了解一下教会可以做什么。有些人说我不会灵修，你这样讲一堂道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我只是讲了一堂道然后各位就自己去做，那也是不够的。我深信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养成这个灵修习惯，但是他们需要。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开始，这个礼拜有，以后每个礼拜每个主日上午9:45到10:30， 我们都会有一个主日晨祷灵修，那一个礼拜一次。如果你不能每天坚持，你至少要从这里开始，每个礼拜来参与一次，跟我们一起灵修。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我们亲自来体验，来学习个人的灵修和祷告。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寻找灵修祷告的伙伴，同时我们彼此可以分享灵修的心得，切身来体验与主同行的喜乐和平安。起初那两位门徒，他们彼此交谈，主耶稣帮助他们，他们最后彼此能够想起主耶稣的恩，给他们的那种讲解圣经的那个火热，我相信今天也会出现在我们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灵修，一同来学习，直到养成灵修的习惯，你就可以亲身体验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奇妙。那李长老和我们会固定的坚持在这个旁边这个教室，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服事的领袖，如果领袖没有灵修的习惯，是很难有力量去侍奉的。我希望我们都来寻求主，与主同行。大家说阿门吗？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拯救我们，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所有的罪得到了涂抹。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行，感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跟随你，让我们可以与主同行同在，让我们在世上不会孤单。感谢你给我们复活的盼望，给我们能力去胜过一切的困难。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你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引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坚固，让我们的内心有火热，有力量，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回转归向你，让我们不再是软弱的，而是火热的，是刚强的。就好像起初那两位门徒，他们可以火热起来，可以放胆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要求你把这样的火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建立逃离喜悦的生活习惯，我们能够来亲近主，跟随主，认识主，传扬主的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